这个前几年的哈，我遇到这么一个学生，就是那几年，北京呢是高考之前报志愿，大概5月中旬左右，这个志愿就确定了。而且呢，那时候没有平行志愿，这个第一志愿只有一所学校，结果北京的一所重点中学的一个女孩，她一模二模考的都很突出，突出到什么程度呢？就达到了北京大学的预测分数线。于是他高考志愿就把北京大学报到了第一志愿。那么报完这个志愿，还有不到20天就参加高考了。那学校干啥呢？他这个学校呢，就从各地交流了一些数学卷子哈，就让学生来做。其实高考前20天，还几乎各个学生都是在不断地做那些模拟试卷。结果这个学生连续做了3套数学卷子，都出现了严重问题。严重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每一套数学卷子得分都不到100分。其实这个孩子呢，一模二模的时候，他的数学成绩都在130分之上。那么结果这3套数学卷子得分都不到100分，所以面对这样的困境啊，这个女孩她就有点崩溃了。她感觉到，哎呦，还有不到20天就高考了，我才发现我数学呢竟然有这么多的问题。那我今年高考肯定考不上北大呀。那么我预期考不上北大，那我第一志愿填了北大，那不肯定要落榜。那么与其落榜，这是一个很丢人的事啊，很不幸的事。所以他就强烈要求他父母，得把这个志愿给我改的低一点。那么他父母一看孩子态度坚决，这不就忙着去找人去改这个志愿。结果呢，折腾了一天，这个志愿也没改成。到了晚上11点了，这个家长哈一脸沮丧。满身疲惫地回到了家，孩子一看爸爸这个样啊，这个表情，这个疲劳劲儿，那知道这个志愿没改成，不仅不体谅，反而躺在床上就不起床了，说从明天开始我就不上学校了，反正我今年也考不上北大，与其从北大落榜，让我丢人现眼，我还不如今年放弃高考，所以我今年不参加高考了，我明年重新复读。那么大家想想哈，一个孩子10多年的寒窗之苦，一个家长10多年的陪读之苦，眼看着就要出结果的时候，这个学生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变态，把家长都逼疯了。但人被逼疯的时候，往往都能想出办法来的。也不知道谁哈是把我给出卖了，说我能帮助他改这个志愿，那家长也不在乎了。半夜12点，把电话打到我家，那同学们想想哈。在热神人静的时候，我家的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。这本身是个很恐怖的事件，更恐怖的是吧？我摸起电话来，哎呀，对方就问：“你是王老师吗？”我只是，哎呦，求求你，救救我们一家的命啊！哎呦，我说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你们家是不是紧急爆头了？还有是不是什么突发事件？哎呦，都是比这爆头还厉害！我说你慢点说，慢点说。家长就把这个孩子这个过程哈一五一十的给我讲了一遍。哎呀，我说吓死我了！我以为啥事了，不就这点事儿吗？我说你还用着搞得那么紧张？我说这样，你明天让你孩子到学校来找我一次，我跟孩子谈一谈。我保证，第一，这个志愿不用改；第二，今年照常上北大。哎，那个电话那头的，那个家长就不讲话了，他分明在考虑。你说电话那头那是个人呢，还是个谁呢？怎么口气这么大呢？不用改志愿，今年照常上北大。那跟同学们讲。正因为我能改这个志愿，我才知道这个志愿已经不能改了。你想，这个网络报名啊，这个网络只要一关，天我老子都编不了。那么，既然这个志愿已经不能改了，孩子崩溃了，全家崩溃了，你说我咋办？我倒不如凭借着学生和家长对我的这种信任，斗胆的鼓励他一次，不用改志愿，今年照常上北大，不管家长是否相信，反正这个孩子。第二天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，我其实就跟那个孩子谈了20分钟，我谈的什么呢？我先这样问哈，我说你还有不到20天就要参加高考了，你现在数学上不会的问题已经是个常数了，这点你能理解吗？我看他不怎么理解，我继续跟他讲，我说也就是说高考数学一共有128个知识点，你每个点都会吗？他说我有不会的。你每个点都不会吗？他说我会一部分。我说对，就是说你现在数学上不会的问题已经是个常数了， 这点你能理解吗？哦，我理解了。我说好了，在你不会的问题已经是个常数的前提下，那么你希望你不会的问题在这20点暴露的越多越好呢，还是越少越好呢？他说我希望暴露的越多越好。我这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我说你现在数学上不会的问题啊，你是客观存在的。比如说我说哎，这是一个数学题，我把这个数学题放在试卷上，你发现不会，我把它藏起来，你会不会？他说藏起来我也不会。好了，我说那现在想想啊，在你不会的问题已成常数的前提下，在你不会的问题客观存在的前提下，你希望今后这20天你不会的问题暴露的越多越好，还是暴露的越少越好的？他想想说我希望暴露的越多越好。我说靠什么暴露？你说靠什么暴露？不就是靠做卷子吗？我说我跟你讲啊，还有不到20天高考了，你们学校给了你一套数学卷子，你花2个小时做了一套数学卷子，一次得了个满分，你高兴吗？他说我当然高兴了。我说你得哭。他说我为什么哭啊？我说孩子，你想想，你花2个小时做了一套数学卷子，一次得了个满分，是不是意味着就这套卷子一个问题没暴露，你这2个小时不白白浪费了吗？你说这套卷子对你有啥意义的？但是你看你们学校多厉害，还有不到20天高考了，结果呢给你交流的这3套数学卷子，他把卷子都带来了，我看了看那个卷子出的质量其实都挺高的，我看让你做了这3套数学卷子，每一套卷子你得了不到100分，不就意味着这每一套卷子暴露了至少50分的问题吗？你想还有20天了，这每一套卷子暴露了至少50分的问题，你抓住高考前的关键时刻把这50分的问题彻底消灭，你想想这套卷子对你该有多么大的帮助，不是上帝都在帮你吗？你却觉得不行了，你看你却有点崩溃了，开始怀疑自己了。那么我是就你这种心态啊，你绝对消不到最后，所以我坚决同意你今年放弃高考。他老师，我一听你这样一讲，我就感觉到哎，我又不想放弃高考了。我是不想放弃高考，你只需要做好一个选择。什么选择呢？就改变一种心态。什么心态？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我说孩子，记住，高考前出现问题是上帝都在帮你，你应该是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这种勇气。那么高考前暴露的问题越多，你高考胜算的机会越大，记住了吧？他记住了。结果这个孩子哈，非常感动的给我鞠了一躬，离开的时候啊，转身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是满含眼泪的离开了。结果过了2天，他爸爸给我打电话，他说王老师，你给我孩子说啥了？我说怎么了？哎呦，我孩子过去啊，一遇到错题，一遇到难题就很难受，哎呦，我烦死了，马上高考了，我这也不会那也不会，哎呦，痛苦死我了。但是从你这儿回来以后呢，完全变了一个人，只要遇到错题遇到难题他就兴奋，哎呦，太好了太好了，王老师告诉我了，上帝又在帮我了，你看又让我遇到了一个错题，上帝又在帮我了，你看又让我遇到了一个难题，这完全就是这么一种状态。那么同学们想想，你说这2种状态导致的结果它能一样吗？所以最后的结果你都不用想，一定是一个大获全胜的。所以在当年的高考中，这个孩子哈，以超出北京大学10多分的优势呢，考上了北京大学。这次考试竟然是高三这一年所有的考试中排名最好的一次。同学们想想，一个已经要放弃高考的学生，因为改变了一种心态，把问题当成了机会，把难题当成了台阶，结果呢他心态一调整，于是取得了这么巨大的转机。但想想一个人的心态该多重要。类似的例子啊，还有这个我记得沧州一中的一个学生，这个二模考试也是考的是那个一塌糊涂，结果呢二模考完不是孩子们就放假了，回家还换换衣服啊，准备一点物品，准备一点资金，开始最后应对高考了。所以这个孩子回家呢，本身考得不好，啊，也挺难受的，他父母呢， 都是农民，在这个教育孩子这方面哈，也没什么可能太多的一种智慧。结果孩子回家呢，这个本身就难受，考得很差。那家长一听孩子考成那个样，可能又把那个孩子哈打击了一顿，侮辱了一顿，说你们这个孩子你这么不争气，你看我们天天累死累活打牛做马，你竟然考得这么窝囊。结果这个孩子一个字就崩溃了，你看就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就躺在床上也不去学校了，老师劝也不去，家长劝也不去，就觉得我今天肯定考不上大学，考不上大学我对不起父母。正在这个时候呢，电视台播放我的一个电视节目，叫学习哪有那么难。结果这个家长呢，看了这个电视节目以后啊，就感觉找着了救星，然后呢就跑到北京来找我，因为他孩子躺在床上怎么劝劝不来，那跑到北京来找我。哎呦，在那个人大附中门口哈等了我三天，终于那天晚上，我晚上11点了，我备完课回家的时候啊，离开校门被这个家长堵住了。哎呦，当时也挺恐怖的，那个家长一下子把我围上，我还以为遇到暴徒了。家长一见了我，哎呀，就说王老师可等着你了，我们在这个校门口等你三天了。我说怎么回事呢？他这个家长就把这个孩子的情况说了说。那我一看，这个父母哈都是农民，确实是遇到这个情况，我必须帮他。我说这样，你家里有没有电话？他说我家里有个座机。我说这样，我那个打个电话给你孩子做一个沟通交流。我连夜哈把电话打到他家，那个孩子都躺在床上有气无力的啊，一听说是我，哎，我也来了精神。我同样把这句话讲给了他。我说你看，这个自古雄才多磨难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其实呢，我们追求一个完美的结果，但绝不是追求完美的过程。正因为过程的跌宕起伏，才有可能造就一个完美的结果。所以高考之前呢，你这个最重要的一次考试二模，你考得大败而归。什么叫考察？就是不该暴露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，这叫考察。那么你通过这次考察，把这些问题啊好好反思，找出问题，然后今后这一个月呢，学习更加有针对性。那么如果你自我从这种失败中举拔出来的时候，你高考不就多了一份顽强，也就沉淀了一份巨大的正能量。所以我觉得这次考察呢，是上帝都在帮你，你不应该采取这种躺平的这样的放弃的状态。其实我跟那个孩子在一种电话里边交流了10来分钟，那个孩子就非常的兴奋，哎呦，说王老师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哎呦，我这躺了这几天哈，我也感觉到我整个精神都崩溃了，人也垮了，我从现在开始我进入全面状态，我要抓住这次机会。结果这个孩子呢，你看就是这一个是从这种痛苦中，从这种失败中举拔出来，投入到那个奋发立志忘我的状态。在当年的高考中，大家猜哈他是个什么结果呢？河北省的理科状元。所以有一次我在那个中央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，他全家人都一起跟我去做了那期节目，就是谈到他怎么能考上了河北省的理科状元，他那个班主任也来到了现场。那么我通过这两个例子告诫同学们，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肯定会不断地遇到一些挫折、失败、打击。孟子讲过这么一句话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肌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因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所以孟子的这句话为什么能传阅2000多年，走到今天被大家奉为经典，不是因为他这句话讲的多么深奥，其实这句浅显的语言中道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。一个人要想有超人的成就，必以超人的磨难做前提。所以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的，超人的成就等价于超人的挫折、超人的打击、超人的汗水、超人的泪水。如果我们每一个同学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用如此的心态面对问题、面对挫折，我们每一个同学都会练就一种顽强的心态和旺盛的斗志，从而取得人生巨大的成功的。